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上周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如何为爱立界限，沟通，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这里我们谈到了练习不去口头抵抗，在受到口头攻击时，唯一能取得胜利的方法就是不抵抗。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说出真相，时机一到，我们自然会受到指引，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不抵抗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天性，但是一旦学会这么做，我们就拥有了力量，谁也无法再夺走我们的平静。另外，我们还谈到以中间立场讲话，只要保持真实，无论对方是谁，我们说出来的话都会是一样的。让难以启齿的话更容易说出口，我们会表达真实的自我，真诚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练习让自己和他人关注当下。沟通是一条双向车道，包括说和听。给每一天缠上金丝带，每天花点时间把这一天包在冥想的丝带里，祝福每一天。轻松交谈，在与爱人或朋友沟通的时候要有自知之明，你是不是一直在说一些沉重的话题呢？你能不能至少在某些时刻保持轻松呢？让话语如同风铃般动听。沟通不仅仅在于说了什么，也在于怎么说和听起来如何。在不影响内容的前提下，尽可能让你的话听起来如音乐般悦耳吧。你甚至可以有意用愉快的语调来说一件难以启齿的事。一旦娴熟地掌握了沟通技巧，就可以让对方根本意识不到你说的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是在划定边界，或者是在说出对方并不想听的话，让生活通过我们发声。关于以上我们所谈到的内容，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为您邀请到了丽娜姊妹，稍后她将会和您谈到轻松交谈，让难以启齿的话更容易说出口，以及让生活通过我们发声。
只有学会恰当的心理边界，你才能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让我们一起为爱立界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与爱人或朋友沟通的时候，要有自知之明，你是不是一直在说一些沉重的话题呢？你能不能至少在某些时刻保持轻松呢？或者反过来，你是不是在避免谈论一些重要或者深入的话题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我读的时候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哈，因为你看，就是，就比如说哈，就他说的，如果想让对方喜欢自己，就不要问这段感情未来会怎样，相反的问问自己，我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当我们共处的时候，我对自己和对方全身心投入了吗？我现在喜欢和他在一起吗？啊，以上做法也同样适用于友情和其他感情。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哎呀，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因为我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就，你说，不经历那个感情的时候呢，可能看不清楚啊，但是呢，进入一段感情之后呢，我就发现呢，自己原来是一个，很容易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呢，也常常的可能就是会，明着呀，暗着呀，也试探一下对方，哎呀，问问这个感情将来也会怎样发展啊，等等等等哈，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问话吧。然后，可是呢，那这一段书中的内容呢，就提醒我，告诉我，其实当这样的与爱人也好，朋友也好沟通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很沉重，然后就真的就是，好像还让人家感觉也很紧张，还怎么谈这么沉重的话题，好像就是沟通一点也不能够。有那种就是可能让两个人都感觉捏一把汗啊，都感觉也不太喜欢这样的一个内容，反而放轻松的时候呢，诶，两个人可能都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呢都会很喜欢，很享受这样的对话，这样一段时间光阴，那这个结果当然自然而然的也就走向一个好的方向啊。所以说呢，哎，在你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发现真的这个就是我在可以说现在读到这里对我一个最有帮助的这么一点吧。
就是说我们要在和别人交谈的时候要保持轻松，不要只是在谈一些沉重的话题。所以当你读到这儿的时候呢，对自己就有一个反思啊，看看自己是不是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对，是的，我就发现我之前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常常的常常觉得说哈，就是也听了很多啊，就比如说婚姻辅导啊，就感情方面的一些那个节目也好，看了一些书也好哈，就总想是拿着这些教导的这些条条框框。把它呢放到自己的这个关系当中去，那结果放进去的时候呢还很严肃的，哎呀，设置一些什么界限框框啊，然后呢会比较严肃的探讨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但是呢这样的效果真的很好吗？其实如果是我带入对方的话，我会觉得怎么跟你相处这么累呀？我怎么跟你相处？你好像都在拿一个这个夹板把我把我给束缚起来，然后呢，就好像这也不行，那也不对，然后这个好像跟你在一起，相处啊，你总是啊，我要就是，就是好像就是很不自由的那种感觉哈。这真的不是我的初衷啊，我真的是很想要经营好自己的这段关系。可是呢，我其实这之前我也是常常的就是觉得很奇怪，我怎么就是把之前的那些原则我都拿过来了，怎么搞的呢？怎么好像都是越来越就是感觉这个这么严肃啊，这样的这种 好像就失去了一些什么活泼的一些东西，然后知道这段啊，作者这段话啊，轻松的交谈，我真的，我才明白，其实原来以前我看为废话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唠唠家常啊，说一些废话呀，就两个人都很轻松的那样的话题，我觉得，哦，原来那个才是让人感觉就是很舒服的，然后就是很轻松、很自在的，反而呢，它会就是让两个人的这个感情也好啊，然后关系也好啊，哎，才是那样的一个，自然而然的两个人就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就是感受吧，那是有好的感受，是人都愿意跟让自己轻松的让自己感觉舒服的愉快的人相处啊，对吧？那总是他不喜欢，好像跟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个什么法官在一起，总是板着脸，然后去教训我的一个态度哈，这个我忽然就开悟，
谢谢。那我们再来看其中的一个沟通方法，就是让难以启齿的话更容易说出口。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你最难说出口的话是什么呢？目前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别人说，却一直在逃避、否认、抵抗或者压抑呢？那是什么话呢？想要对谁说？把说出那些话设定成一个目标，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把一些重要的你不得不说的事情告诉某个人，你可以来分享吗？
哇，你真是挑我最难的这个。我当时看那个书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是可以的话，这段我不要回答。因为那个最难说出，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最难说出口嘛。你说现在你就是难说嘛，难讲，难说。
那你看。难说呢，他说的是，你一直在逃避、否认、抵抗或者压抑，就是你很难对某人说出，但是你在这里可以分享。
哎呀，所以说呢，我们基督徒最好的一点啥呢？就是我不能跟人讲了，就跟神讲。哎呀，
对。
看看神怎么做。那你说对我来说呢，最难说的话，我也就是，思想了一下，那就说有的时候你说，就跟我亲近的人哈，比较难说的就是说我想要的啊，就是我想要他。做的事，那但是这件事对他来说呢，是他不想要做的，就或者是我想要对他说的话，特别对他来说是他不想听的，哎，这是我很难启齿的啊，就是很难就是说的，因为我比如说我知道我说一些话，那可能是我的妈妈也好啊什么啊，那我知道他不愿意听。那我知道，但是我这事我觉得还想说，这是很难说出口的，因为我知道我可能我说出来了，下一秒钟它炸了啊，这个，所以说这个是我觉得，哎呀，比较难的哦。
但是你看哦，他这后面他说什么？他说，学会把那些难以启齿和易于开口的话都说出口。他好像在让我们去练习把这些难以启齿的话要说出来。但是我们明知道这个话说出来可能会破坏关系，或者让对方就是像你刚说的，可能就生气了呀，不开心了呀。但他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学会把那些难以启齿的话说出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慢慢的去练习表达真实的自我，真诚的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我觉得他这个练习啊，有一点我们可以去说，就是拒绝别人。比如说，我以前就是不会拒绝人嘛，别人你帮忙什么，我都说好好好。那有的时候可能我内心是抗拒的，或者说我觉得我。哎呀，这会儿真的是没有这个精力啊，去做这个事情。那我就学会什么呢？拒绝，我就说哦，抱歉，我确实这会儿帮不了你。这就是我难以启齿，或者说不容易说出口的话。那他或许就是让我们把这方面的去学会， 表达出来。当你经常说经常说，慢慢的你就很容易说了，是不是？说的多了，你是不是就很容易去有这个界限去拒绝了呢？
对，我这里呢，我这里还想到了，就是说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很难说的这个话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先做一个祷告，就是来预备那个对方的这个心啊，预备他的心。因为你想，当我们比如说拒绝别人也好啊，或者是说让别人感觉到会发飙的这个事情也好啊，那他那个那个心，当时的那个心态其实很重要。当时的心态如果是他能够被神预备好啊，比较是一个开放性的柔和的哈，那他就比较容易会接纳我们的这个拒绝呀，或者是我们的意见也好啊，或者是我们说的话哈，平时可能他听了都会不高兴，都会生气。哎，但是当神来预备好他的心的时候呢，哎，也许他就开窍了啊，就是立刻能站在我们的角度来理解了啊。所以说也要先为着这个对方的心啊来祷告。另外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说诚实话很对呀，我们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这个能做就做，不能做我就拒绝，这是应该的。但是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就这个事情做的是对，还要做的美。这个怎么做的美呢？就说这话说出来就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嘛，哎，就双赢，就是我们也赢了自己的界限，对方也觉得很哎，很尊重我们，很舒服，他也能够很就接受这个。这个是个艺术，这个更是需要依靠神的这个能力的事情啊，就是我们怎么样用合宜的方法来说出来，其中呢邀请圣灵在其中来做工。
是的，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那个以斯帖，对不？他当时就要跟王去说，他知道
对
一去很可能连命都没了，所以他就先祷告了，然后最后呢神就给他开路了。
他那个也是一个众人祷告的一个例子，因为他之前呢就写那个他是写那是诏书啊，写什么英哈，因为那个让那个他们的整个民族的犹太人哈都禁食祷告嘛，整个民族都禁食祷告，为他祷告啊，然后他再去冒死见王啊，是这样，神垂听了这个整个民族的这个以色列民族的祷告，然后感动亚哈随罗王啊，给以色列这样恩惠吧。
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让生活通过我们发声。
这个也是我觉得我非常我就是刚刚你在分享你在问问题的时候啊，我也就想到最后这个啊，但是我又回顾了一下之前的，其实最后这一个这一段内容哈，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翻转哈，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更新吧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他说就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其实它就是无言的成了我们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是名片也好啊，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总之就是别人会通过我们就是看到我们的状态哈。其实之前就是关于沟通的这个事情呢，我也是像书中说的一样哈，就是我比较注重别人哈，对方或者是沟通的一些方法啊，或者是沟通的技巧上的问题哈，就没有关注我这个人的生命，就没有关注我自己。而这里面呢，让我就是被翻转改变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跟自己的沟通啊，可以这样说，就是我跟自己，就像他说的，与自己的身体更好的交流，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那我很讨厌自己的样子呢， 我是觉得，哎呀，这里也不喜欢，然后那里也觉得，哎呀，真是差劲呢？还是说，我是给自己祝福呢？我是会祝福这个镜子里的人啊，希望他更加的健康哈，希望他更加的美丽呀，更加的充满了神的荣耀啊，更加的能够彰显出神的生命啊等等的啊。所以当自己对自己说一些祝福的话的时候呢，用神的眼光看待自己，欣赏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他说我们沟通技巧也会随之提升，就是我想就是当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眼光看待的时候啊，就是用神的眼光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就知道该如何去对待别人了，那我们的沟通技巧也会随之提升。所以呢，这个呀，我就读了这个内容之后呢，我就开始有一点点操练啊，然后我发现真的是非常蒙福哈，就是也是不用说用那个世界上的眼光啊，必须人都要是有网红的脸呐，或者是要是怎样怎样的身材呀、身高啊，然后呢，有怎样的学历等等的哈，才会对自己满意。那我们就是校正自己的眼光，用神看我们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时候呢，当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位置哈，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的时候呢，就会知道该怎样去对待别人。然后呢，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也会觉得我们，不会被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潮流影响。他就是感觉我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内容存在，有内涵存在，有一个主张，然后有自己那一份就独特的那个特质，活出神给我们的那一份特色出来。所以反而是会让别人觉得，哎呀，这个人真的很有魅力很有吸引力，很有影响力。所以呢，别人也愿意更多的来跟我们接触，跟我们在一起，会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哈。所以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想，就是其实我回想我自己，其实这样的改变也不是说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才发生的哈。虽然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再一次的心灵被就是被提醒哈，要这样的去有一个改变。那我就是我最初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眼光的改变，看待自己的改变，就是信主之后。信主之后没多久呢，因为当时经常也会听咱们电台的节目嘛有很多的这个节目他们非常好，就是很接地气的，不断的就是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些分享，就是要我们学会啊，其中就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就学会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就是不是在用人的眼光，你高你矮你胖你瘦啊，你黑你白等等的，不是这样的但是用神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时候呢，就发现真的就是，我就发现我自己就有一个稳固的这个根基，就好像真的是就是站立在一个磐石上，不被这个世界上的那些潮流啊，那个别人的眼光啊什么，就像雨淋风吹水冲啊，撞着我的这个心啊，就好像摇来摇去，不是的，乃是扎根在耶稣的磐石上。我知道不管怎样是耶稣爱我他为我舍了他的性命，我是宝贵的，我是被爱的我是有价值的，我这个价值不会被世界所定义的。然后呢，当我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时候，那我去跟别人相处，跟别人就是在一起互动的时候，那他们都会，其实多多少少我也看到他们的眼光当中看，有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呀，那你真是就好像是就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有人是有一种羡慕的感觉，有的人是觉得说你真是不一样就是感觉怎么 你就可以不受这个外面这个眼光世俗眼光的影响啊，就是可以活得这样的洒脱。他们用他们的那个话语说，活得这样的啊，就是可以无所谓，不在乎啊，不在乎人的眼光。所以这一段的分享，真是让我激起了我心中长久以来的共鸣，再一次的让我来更强化了我这样的一个在用神的眼光哈看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操练吧。
就当神的爱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这样一个表达爱的渠道，爱的管道。
你已被神所拣选，在主应许里面祝福的管道，地上的万族都要迎着你来到主面前归向你。你已被神所拣选，
谢谢丽娜的分享。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在主应许里面祝福的